看一下，到下一个是法律责任这一部分。这个练习题呢，大家回去自己做一下，有试题有答案有解析。那个我在课件上呢，刚刚把课件上面的几道真题的答案给删掉了。那么，但是大家能够下载下来的讲义当中呢，应该是有答案的，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及时跟老师沟通，我们可以共同讨论。那么这是法律责任，法律责任这一块呢，大家可以拿着教材来学，也可以拿着讲义来学，也可以自己直接做笔记。那么我就来给大家来梳理一遍啊，法律责任这儿，那么包括这三大这个种类。第一种类呢就是民事责任，第二种呢是刑事责任，第三种是行政责任。那么按照这个由浅入深，或者说是这个由浅到这个说这个罪行重的这样一个责任来讲呢，是民事责任是最浅的，然后呢是行政责任，最后呢处罚力度最大的是刑事责任。那我们来逐一的来看一下啊，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包括了这个停止侵害了，排除妨碍了，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做更换啊，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等啊，这十个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我们都要了解，不用特意去背啊。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说，这个时候有一位学员或者是另外一个同事或者是一个朋友，他骂了我一句，那这个骂我的话呢是一个诬陷我的话，那我就说了，你侵犯了我的这个我基本的人格权是吧，那你要给我赔礼道歉。那他意识到他这个问题的这个错误的问题了，那么我就给你做进行一个赔礼道歉，这是一个民事责任的一个承担方式，所以这不用去记啊。比如说啊，再比如说咱们两家是邻居，那么我每天上下班呢我都要路过你们家，那在你们家门口呢你就非要挖了个大坑，那你说我为了啊什么什么风水啊等等啊，那我说这个大姐啊，我说这个不行哈，你说这个你好歹给我留出一个地方让我过去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呢他把这坑填满了，这是对我进行了一个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个消除危险。那么以及呢恢复原状，你说你把我这个说某一个学员或者某一个朋友把我此时此刻讲课正用的这支笔给我摔碎了怎么办？那我下节课讲课我没有笔用了呀，那你帮我修好它，这是恢复原状。那比如说那个我这个笔你修不好了怎么办呢？那我下节课总要用笔的话，你总要用这个笔来讲课的吧，那你再给我买一支笔呗，就是返还财产。那么包括这个刚才的修理重做更换呢，跟这个恢复原状都是差不多的。那这恢复原状呢，除了这个对物品的恢复原状之外，还有对这个名誉上的恢复原状。比如说我对你进行了诬陷，那么旁边人都知道，哎，这个人作风不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去告你，或者说我通过其他途径，说民间的这个很多途径，我说你要向我承担这个民事责任，那么恢复原状。恢复什么原状呢？就是我的名誉被你侵犯之前的原状，那你要义务去跟别人说，我之前跟你说谁谁的坏话，这是我错了，他不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恢复，也算说是恢复原状。那么包括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啊，这都是这样的，都是承担方式吧，这是我们很全面的一种方式。支付违约金，这是最常见的。那么还有排除妨碍，停止侵害，那么赔偿损失，这都是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那民事责任呢，它是可以单独来使用的，也可以合并来使用的，就是这种承担方式。我又可以咱们俩是个法律的，就签了这个法律合同吧，那么除了之外呢，这个在履行过程当中我违约了，那我就要向你支付违约金，同时呢我再赔偿你的实际的损失。那比如说你实际损失我给你造成了100万的损失，而咱俩约定的违约金呢是20万，那我还有80万的损失你都弥补不了我怎么办呀，那我就再赔偿你的这另外80万的损失。所以这是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等等吧，我只是举个例子就告诉大家，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这十种方式呢是可以单独使用的，也是可以合并使用的啊。这是民事责任啊，不再多讲，大家可以理解，不用去特别的去记忆啊。那么这里呢还有这个民事责任呢，再多说一句呢，就是它呢主要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违约，一个是侵权。很典型的一点呢，就是违约它的这个承担方式当中有一个继续履行， 继续旅行。我这写的不清晰啊，因为字毕竟是数字比较少，所以大家也啊能够记得下来。那么什么叫继续旅行呢？比如说哈、啊，比如说我想买房，我在，比如说我年前想买房，我这个时候年前跟你签了这个合同，比如说是200万或者300万吧，那么当时是300万的市价，那当时呢我没来得及把所有的钱都支付给你，那么我只跟你签了这个合同，就是个意向书吧。那年后呢，结果房价猛涨，涨到了350万。那你不卖我了，你说你我要卖给别人，你别人350万可以买，你要卖给我的话，那就只能是不是300万，是也要提到350。我说不行啊，咱俩都签合同了，你得按300来啊。那他说不行，那你要是只给我300万的话，那我不卖给你，我卖给别人，卖350万。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守约方，是不是？那他这个对方这个房产商违约了，或者说是这个假如说买的是二手房的话，就是一房东这个原来的房主他违约了，那我就有权去要求他继续履行。什么意思呢？继续履行咱俩的合同，我继续照300万来卖，这我要求他继续履行。而为什么说继续履行很有就是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属于一个违约和侵权两者非常容易区分的一个不同点，就是说继续履行呢，它只存在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中，而绝对不可能在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中出现。比如说我侵犯了你的名誉，那我可以选择这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种方式来这个承担我对你造成的这个侵权行为吧，对不对？或者说侵权我骂你了，我再给你支付点什么呢，消除赔偿损失吧，我赔偿点心理损失，我通过这种财务的方式赔偿你心理损失，这个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但是呢，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当中绝对没有继续履行。打个比方哈，说我扇你一个耳光，说扇你一个耳光，那对我来说我被人扇耳光了，我能不能要求他继续履行啊？要求他继续扇我吗？绝对不可以啊。所以呢，继续履行它只存在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中，绝对不会存在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中。因为侵权行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你不能够再要求这种不合法的行为继续履行，所以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那么刚刚讲到呢，就是关于这个民事责任这块呢，它的一个种类和这个承担方式。下面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行政责任。那么行政责任这块就不说了啊，这刚才已经举例子了，主要承担方式举了一些例子啊。那么行政责任这块呢，主要是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那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呢，二者有什么区别呢？行政处罚主要对外，行政处分主要对内。那么昨天那课堂上呢，就是有好多学员呢都在问说，这个二建的法规教材啊，新下来的教材呢，将建筑法归到了行政法的这个类别当中。我看到好像一建的教材当中好像也是这么归类的啊，我看一下，你有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在第2、3页的这个位置。你看一建法规教材的第2页，在行政法那块的最后一句话，建筑法属于行政法。好多学员问我说，为什么建筑法属于行政法？我说这个问题我真解答不了，因为建筑法它是经济法。一建的旧教材，就是2013年的一建教材，也是讲到的建筑法它属于行政法。而这个二建的新版教材，我目前拿到的二建新版教材上面也是这么写的。那么我确实这个问题，首先我跟教材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并且我也咨询过其他的老师，那么有过多年这个理论授课经验包括这个实务经验的老师，也都是认为建筑法它属于经济法。但目前来讲呢，我还不能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说如果考试真考了你该怎么答。那现在我只能说从一个法理的角度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说建筑法它不是行政法。因为什么呢？因为行政法它是什么呢？行政法用法言法语来表述，它就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统称，叫做行政法。我再说一遍，这个法言法语是怎么说的呢？行政法它是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总称，叫行政法。什么是行政主体？什么是行政关系相对人呢？有的学员就问了。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是当官的，一个是老百姓，就是调整当官的和老百姓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筑法调整的是当官的和老百姓的吗？建筑法调整的是什么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还有什么？建设、施工、监理、设计、勘察。 还有这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总包分包，那当然从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它划分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了。建筑法它是典型的经济法，非常非常典型的经济法。那么行政法它就是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它的一个这个法律规范性文件的一个总称。那么行政主体我们可以简称为它是当官的，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这个从事一个行政，如果用这个法律法语来说呢，行政主体就是什么呢，从事行政类相关管理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这是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呢就是被管的那一方主体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建设单位是这样吗？这个建筑法是这样吗？是建设单位管这个施工单位啊，他们俩只是存在合同上的这个约定啊，我跟你签合同了，你可以来对我这个工程的质量提出要求。如果我没有签订合同， A 建设单位和 B 施工单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海南岛，在三亚，一点都不搭嘎，谁能管得上谁呢？谁也管不上谁。建设单位也好，施工单位也好，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也好，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一定是源于约定的，有约定的，你们之间签了合同，我才需要给你干这个活儿，那么你才有权利有义务说来检查这个工程的质量。但是如果说我没跟你签订这个合同，我没跟你签订这个合同，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不受你管的。而这个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说这个当官的管老百姓，是不是咱俩还需要签订一个合同呀？不是这样的。那只要你在这个行政区域之内所辖的，比如说这个北京市海淀区，那此时此刻我在北京市海淀区，那么北京市海淀区的政府，那就他就有权利处理我在这个海淀区范围之内的这个滋事闹事啊等等相关的这个扰乱社会秩序的这样的这个行为，他就有权利来处理我呀。所以这个不看咱们俩之前有没有约定，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浑然天成的一个法律关系。所以这是行政法它所调整的内容。而行政法当中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行政责任，它实际上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理论思路来走啊，一个是行政处罚，一个是行政处分，就是当官的他可以管两类人，当官的可以管两类人。第一个就是什么呀？第一个什么？大家想一想，第一个就不当官老百姓，是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管第二类人呢，就是当了官的，但是我的官比你小，你正好可以，我隶属于你，你正好可以管我，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当官的管老百姓，这就是行政处罚，当官的管小当官的，那就是行政处分。这个时候我们这样一个形象的理解，大家应该能够把握得住。那就是行政处罚对于这个行政主体而言都属于体系外的一个活动，那么行政处分它是内部的一个人事的一个处分。那行政处罚就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那么责令停产停业，说你这个一个酒楼你卖食品吗？那你没有这个食品安全许可证，你这个不可以做餐饮行业的呀，所以我要责令你停产停业。那么暂扣或者是吊销许可证啊，这个可以暂扣或者是吊销执照。比如说我这个孙杨他属于是没有驾照然后开车，所以他被罚款。如果说我有驾照了，孙杨前几天我看到新闻说确定孙杨是自己学了驾照，考到了驾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孙杨在马路上开车就是不违规或者是不犯法，那正常的按照这个交通秩序来行驶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孙杨拿了这个驾照，但是呢他还违规开车，见到红灯他也不停，见到绿灯呢他还在那儿这个做其他的这个违反交通秩序的活动，那这是不行的。所以呢我就要给你暂扣或者吊销你的营业执照。比如说律师，那我拿到了这个通过司法考试取得了这个法律职业资格，那么拿到了这个律师证之后呢，我要从事的是要为这个当事人来代理打官司。那么如果说我做伪证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不仅要这个怎么说呢，说不仅要这个去服法，那就是要承担我这个伪证罪，就是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同时呢我还要有这个行政的处罚，就是相关的这个律师行业的主管部门一个行政机构来对我吊销我的律师职业资格，那这个就是我的暂扣或吊销我的执照或职业资格。行政拘留，打架了呀这个滋事了闹事了呀，这个还没有上升到刑事责任的时候，那我们就给他给予行政处罚，这是个行政责任，这是行政处罚。那行政处分主要的对象就是公务员，那就是这个当官的 体系内部的人事处分，警告了，记过了，记大过了，降级了，撤职了，开除了呀，等等啊，啊，这个是这个都属于行政处分。那我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两个字眼啊，一个可能是有点咬文嚼字了，但是大家考试的时候呢经常会把这两个给弄混啊，一个是降级，一个是撤职。这个级别呢它一定是有升有降啊，是升降之分，而这个职务呢它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有这个职务，要么就是没有这个职务，所以它是有或没有，是撤职，撤职之分，不会说是降职或者是这个撤级，不会这样，一定是降级或撤职啊，这个是字眼大家要抠一下，因为这个很容易我们弄混。这是关于行政责任当中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那么后面呢还有这个刑事的责任。刑事责任呢主要是这个刑罚的种类，我们看一下，它包括这个主刑，包括附加刑，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呢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拘役呢这个附加刑呢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那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的就是这个死刑，尤其要说一下死刑呢包括两种，一个是死刑立即执行，一个是死刑立即执行，一个是死刑缓期执行，我们也叫死缓。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一下大家啊，死缓它算不算是一种刑罚的种类呢？死缓，死缓它算不算是一种刑罚的种类呢？或者说刑罚的种类当中有没有死缓呢？啊，不能直接这么说的啊，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刑罚种类的当中只有死刑，而死缓也好或者立即死刑也好，它们只是死刑的两种表现方式、表现形式而已。所以这是大家要区分一下，就我们不能说死缓它是一种刑罚的种类，不是的，那只能说死缓它的上一级，它死刑它是一种刑罚的种类，我们不能直接去说死缓它是一种刑罚的种类，或者刑罚种类都当中包括死缓，不能这样直接说。下面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罚金，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个罚金和没收财产呢，哎，有的学员可能会问了，那这个罚金没收财产有什么区别吗？还有包括原来刚刚提到的这个行政责任当中的这个罚款，这是有罚款是吧？这是行政责任啊，这个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比如说罚金啊，我来打个比方啊，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罚金呢是一种一次性的罚款，一次性的需要你去缴纳的一次性的一个刑事责任的惩罚。而这个没收财产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一个抄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我的有，假设说我犯了刑事责任，那么犯了某些罪名，比如说这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啦等等了吧，那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啊，今天讲这些全都拿我自己当靶子了，我又成为被保险人，又成为这个讲到刚才讲到这个知识产权的地方，我是活到120岁，生前及其死后50年，我成为了那个例子。那讲到了刚刚的这个保险部分，那我又成为了被保险人。讲到了刑事责任这块，讲到法律责任这儿，我又成为了有期徒刑犯啊。不过呢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举的例子来理解一下，这有期徒刑假如说我被判了10年吧，那么也就是说在这10年期间啊，在这10年期间我的个人财产有任何增值的话，那都要法官这个法院都要来予以这个缴收。那有的学员会说了，那你这个时候你都在监狱里头了，你还有什么这个财产可以增值啊？股票呀，期货呀，包括我之前的这个债权债务啊，当时我进监狱之前很多人欠我钱还没有到期呀，比如说过了到3年了，到5年了，我这个债权到期了，人家还我钱了，那这都是我的在有期徒刑执行期间的我的一个收益呀。那在有期徒刑期间只要有任何钱财，那么法院都给没收，这叫没收财产，就抄家。如果我判的是无期徒刑呢，那我所有的钱那就一辈子都不可能归到自己手中了，一辈子抄家。而是有期徒刑的话，就是有期徒刑之内抄家。那罚金呢，罚金你看跟没收财产不同的一点，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那有的学员会问了，那罚金跟罚款有什么不同啊？ 罚款它不是行政处罚吗？是行政责任，罚金是刑事责任。啊，对，不同的刑事这个责任的类型，它这个叫法也不一样，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大家想一想啊，这是刚刚呢，就是再给大家讲了一下，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大块。我希望大家呢能跟我一样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脉络、一个思路。再回过到前面，因为我这个可能有的学员今天是第一次进来，我这个老师的讲授风格跟他可能之前的这个学习的特点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需要一个磨合期。那么语速快也好，还有的学员说让我讲快点，所以我现在也是众口难调，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跟大家多多交流，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契合。那可能有一些我的吐字或表达都不清晰的地方，如果大家多听几次我的课呢，可能会觉得即便我说错了，但是你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尽量会表述清楚啊，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磨合期。民事责任还是刚才那句话，民事责任种类包括违约和侵权，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就是继承继续履行啊，这是指应用于违约责任的这个承担方式当中，而不能应用于侵权责任，因为侵权行为不能够继续履行呀。下面是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这些种承担方式它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共同使用。下面呢是行政责任，这一页大家自己回去看吧，我就不一一举例子了啊。行政责任啊，行政责任包括这个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在这里呢我提到过说建筑法它到底是不是行政法，大家要问我的话，建筑法一定是经济法的，一定是经济法的。经济法因为是调整这个国家从一个宏观调控的这个角度来规制社会上的这个市场经济啊，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公共利益，所以这个很在我学习的这过程当中，或者我这么年的学习的理念当中，从来没有老师或者是同学朋友来给我灌输这样一个观念，甚至是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建筑法它属于行政法，是绝对不可能属于行政法的。怎么可能属于行政法呢？行政法还是跟刚才说大家它的那个思路，就是行政法它是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行政主体就简而言之就是公务员嘛，就当官的，那行政相对人呢就是老百姓，非公务员。所以这是行政法它的一个大致的范围。那么具体的话，我们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会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当中给大家讲到。那一部分呢应该是就我跟李老师我们俩目前的这个模块划分呢，可能是李老师来讲，不过到时候不排除一些其他的临时情况啊。那么这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尤其是要注意行政处分当中降级和撤职这两个字眼要抠一下，就别弄混啊。那么刑法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那么附加刑呢包括这个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那有的学员可能会问到说这个附加刑啊，那么它跟附加刑当中的这个比如说罚金呢、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啊，它跟主刑当然是附加适用的，但是呢它能不能够独立适用呢？虽然它叫附加刑，主刑那自然是独立适用的了，附加刑一般情况下是附加在主刑当中，比如说我有期徒刑十年，那我就剥夺政治权利也是十年。附加刑一般情况下是附加于主刑当中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虽然它叫附加刑，但是呢也有部分附加刑它是可以独立适用的，比如说驱逐出境。老外在中国人的地盘上闹事儿，那我简单的训斥你一下，如果事情不大的话，我就给你违反了国际条约，我就可以给你驱逐出境，你是给你这个定义为不受欢迎的人，你就驱逐出境了。但是我并没有对你没收财产呢、判处罚金或剥夺政治权利呀、或者是其他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啊，没有判，只是单独的来判你驱逐出境。所以呢这个附加刑它是可以独立适用的，一定要记住，附加刑它不是说我叫附加刑我就必须要附属于主刑之上，我没有主刑我就不可能给你单判附加刑，这是不对的啊。比如说老外那驱逐出境这是可以的，附加刑是可以独立适用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讲到了关于法律责任这一块。有几道真题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吧，很快我们做完啊，然后来给大家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个答疑。 那么看一下 A 啊，这第一题关于刑事责任的说法错误的是，很快啊，我们很简单，拘役是刑法主刑的一部分，对吧？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那么下面罚款是刑罚惩附加刑当中的不对，罚金啊，罚款是行政处罚。C， 刑罚的附加刑既可以合并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啊，这 C 选项对了。比如说驱逐出境，刚才举的例子，正好真题当中有一个这个判断。D 选项，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死刑的一种，这没错吧？死缓嘛，死刑包括两种，第一种是死刑立即执行，第二种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啊。所以问到错误的是，那就选择第二个。看下一个，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对吧？没有问题啊。看这 A 选项，看下一个，下列责任种类中属于行政处罚的是行政处罚的是，那我们看一下吧，管制是不是刑事处罚呀 ？B 赔偿损失是民事的吧？也不对，返还财产也是民事的呀，罚款它是行政处罚。所以这个今天讲到的知识产权、保险和法律责任这一块呢，涉及到的理论知识呢，有，但是不会特别的深入，不像这个担保抵押权这块啊，所以这个。刚才这道题行政处罚的是选第四个，大家主要还是更多的是一个记忆的过程吧，记忆和掌握框架的一个过程，掌握框架就可以了。那么第四道题，下列法律责任当中属于刑事处罚的是刑事处罚，处分啊，这是行政的吧，暂扣执照也是行政处分，恢复原状是民事的，罚金啊，它属于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当中的主刑还是附加刑呀，附加刑嘛，主刑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啊，刑事处罚当中的附加刑呢，就是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这个我又再一次的再续到了一遍。好，这个关于第三个部分，就今天讲到的是个知识产权、保险和法律责任，也就是第一章的所有的内容，基本上我跟李老师就共同把这个内容就讲完了。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只讲了真题，练习题都没有讲。那么下面的一点时间呢，我来给各位学员留下一个答疑的时间吧。我现在是看到了1000多条留言，还有往下还有几十页没有翻。因为你们的学院端的留言呢是滚动的，而我这个老师端的呢是要一页一页往下翻的。看一下。啊，这有一个徐州的学员啊，买意外伤害险是谁买呀？业主还是施工单位呀？业主买意外伤害保险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意外伤害保险它是个什么意，这个概念啊，它本身是个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这个建设单位它来为这个从事危险作业的施工单位来买这个意外伤害保险，你这就没明白它这个概念嘛，是不是？那意外伤害保险它肯定是建设单位来买的呀，它是业主来买的呀。啊，有的学员说这本书要讲结束了，不是的，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讲，一共是9讲嘛。第一章包括这个法律体系、法的形式，这个法人、代理、物权、债权、担保、知识产权，还有这个叫什么保险，还有法律责任，就是9大块9节。老师能讲一下强制险还是自愿险吗？强制险、自愿险，讲怎么讲呢？举例讲吗？这块不用特别深入来学啊，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建设工程一切险，这个那个意外伤害保险它是自愿险啊，它原来是强制险，现在变成自愿险，我们的规范性文件当中予以明确的规定。 还有人问纵火呢，我看他问的是什么？纵火人没能力赔偿，谁来赔？哎呦，你们是在自己在下面讨论的吗？我好像错过了一些吧。啊，你们在那聊天呢，我没跟上。啊，这个 BS60565193 的这位学员说，刚才那个例子，房价又下降了怎么办？那下降了的话，从我的角度，假如说我想买一个300万的房子啊，这个结果呢，我当年这个头年前吧，我只是签了个合同，结果年后呢降到了250万，那我当然是愿意省下这50万了，这50万就是一个身家性命呀。那我年后我就去找到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我说我要按照现在市价来，那房地产开发商说不行啊，我们都签好了合同了，那我说不行，那我不履行合同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买同样的房子，我就可以花250万买同样的房子，我就不需要买300万了，那我不履行了，我来违约，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来要求我继续履行啊，继续履行合同，你必须支付我300万，是这个意思啊。LYW111 的这位学员说，那到底是经济法还是行政法？我认为不是，不完全是我认为，很多老师都认为建筑法它是经济法，但是教材上就非要这么写，这个我也很头疼，我也不知道考试的时候到底是以哪个为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考试的时候面对争议点，很多老师命题组老师呢还是会选择予以回避的。啊，有的学员问到这个拘留和拘役的区别是怎么样的？拘留是在48小时之内嘛，拘役的话它是一个纯是判刑嘛。有的学员问到说，建筑法中就是约定政府对建设单位的管理规定啊。我这没明白 LEEBABOO 的这个学员的提问，你可以在。有自己的观点的话要在后面提出来啊，可以在我这个问题我没太听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二建新教材也是把建筑法写成了行政法啊，二建改了天翻地覆，都是形式上变化了很多，加了很多内容，该改的没有改。啊，这位学员说的很好啊 ，XJ Rose 2014的这位学员说，处罚是官对民，处分是大吃小，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总结的也很生活化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位学员呢应该是理解了这个意思了，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问题做出不同的记忆的方法吧。有的学员评论到说，内部处罚就不涉及到财产，不涉及到罚款，不公平。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它只是一个申诫法，申诫法就是一个啊名义上的，比如说这个警告啦，记过记大过啦，对我们来说也不疼也不痒的，也不掏走我点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对，这还有学员总结说，政府对外就是处罚，内部处理就是处分，没错，完全理解了。免职和撤职有什么区别？啊，免职它首先它不是一个法律的术语，我就不来解答了啊，我就来说撤职。 撤职，我们这个很多咱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嘛，就是这个定职定岗。那这个岗位呢，实际上这个职这个岗位就是讲的是你这个级别。那职务啊，职务就是你的工作的内容，这是撤职。这个免职的话，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你也不需要在这儿做区分啊。撤职和开除有区别吗？这个是有区别的，开除就是把你驱逐出这个工作单位，撤职的话只是说你不在这个岗位上啊，也不从事这方面的业务，但你还可以做别的呀。原来我是主任，现在我可以是副主任，我也可以是科员啊。对，有的学员还帮助老师回答啊，撤了还能再上来，开除了就没戏了，没错，非常生动。一看就知道，行政法律就是当官的制定的，没错。啊，有的学员问到，什么样的人才能驱逐出境？只针对外国人吗？是这样的啊，驱逐出境的对象就是外国人，就是这个不是说中国人和外国人啊，就是非中国国籍的人啊，我们叫做驱逐出境，这是一个标准的，或者说是这个。精确一点的一个限制吧。啊，问我举例子为什么不说张三李四？因为我觉得是对人家的诅咒，所以我觉得举例子举自己吧，举自己吧。看看后面，我希望大家多提一些问题啊。还有刚才的那个什么放火的那位学员，有几个学员一直在纠结那个问题啊。但是后来我已经很，那个时候刷屏很快，我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一直在纠结那个问题，也不是很重要。但是你可以单独来问我们，有的上海的学员呢说，那个加德胜的这位学员说，书上写的是行政法，考试的时候还是选行政吧。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比较稳妥的，但是要我选的话，我会宁死不屈的。啊，这有个问题说，老师只要被判有期无期，就会被没收财产，还是需要判了没收财产以后有期无期才被没收财产？后面那句话我没太听懂啊，我就先解答前面那句话吧。说只要被判有期无期，就会被没收财产吗？不是这样的啊，有期可以，这个主刑它可以单独适用啊。比如说，我就判你有期徒刑3年，我也不没收你的财产，我也不那个像这个对你采取这种罚金，也不把你驱逐出境，因为你中国人嘛。但是我要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因为你在监狱当中，你必然是要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呀。所以这个呢是，你看这位学员问到说，这个 KOUPING 的这个学员，老师只要被判处有期无期，就会被没收财产吗？不是的，就他们俩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就是这个意思。后面的那个你就有点绕了，我就没太看懂啊。啊，什么叫做剥夺政治权利？政治权利都有什么呀？选举权、被选举权，这个发表、结社、游行、示威，包括这个宗教信仰，这等等都是这个政治权利呀。那我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就是这个意思啊。比如宗教信仰的权利，那我有信仰这个宗教的权利，我有信仰那个宗教的权利，我有信仰宗教的权利，我也有不信仰宗教的权利。那么我也有信仰宗教的这个派别的权利，也有信仰这个宗教里面的另外一个派别的权利，这都是宗教自由呀，这是政治权利啊。所以呢，什么叫做剥夺政治权利？那你说什么？那你就知道什么是政治权利就知道就可以了。啊，结社、游行、示威，啊，选举、被选举，以及呢宗教信仰等等，这是政治权利。那剥夺政治权利，我就剥夺你这些权利了。啊，还有的学员说，在我老师讲课过程当中，还去真的去百度了一下，我在这里念一下啊。 啊，好，我马上啊，马上，嗯，我马上啊，这个快结束了，我正好有位学员非常好啊，5226Q 的这位学员说，这个1997年10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的经济法律。这部法律对于加强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说的非常好啊，查的这个资料很有，很及时。那给大家正好给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一个引导。海南12345 6的这位学员呢说，剥夺政治权利就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包括其他的政治权利啊。你比如说你集会，你在监狱里面能集会吗？这是不可能的呀，啊，这个你肯定是剥夺了你的集会权利啊。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你能游行吗？你人在那里头，限制人身自由了，你不可能游行呀。很多政治权利都给剥夺了啊，这不仅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有的学员怎么今年一直在课堂当中问到哪有团购呀？我讲过团购这个案例吗？是不是没有吧？是跟谁唠嗑了吗？认真听课啊，我这现在讲完了，这是附加型能不能独立适用啊？刚刚已经提过了呀，附加型可以独立适用的，不是还做了一道真题吗？这个剥夺政这个驱逐出境这个附加型是可以独立适用的呀。这个还怎么还有淘宝聚划算都上来了呀？是来听课的吗？死缓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改为无期？延庆的这位学员，延庆的这位学员，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从这个法院法语的角度，就是没有重大或故意犯罪，并且呢有自首或立功表现的，这样是可以改为无期的。这不用再去揪这些啊，不用管这些，考试考不到那么深。啊，这位重庆的 ZM 的这位学员说，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话，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不？这可以的呀，可以约定了违约金，但是我不去主张你违约的这一方履行违约金的，我要求你继续履行啊，这取决于守约的这一方我的主张啊，这很灵活的啊。再讲一下保险关系，我先翻到这一页吧，大家看一看。翻到这一页，大家先来看一下。记一记，可以记一下啊。有的学员还在问，这是二建的还是一建的呀？我都讲了2个小时了，一建的哈。刚才的这个建筑法属于行政法，这是一建和二建通用的问题啊，都存在的这个问题。还有的学员，武汉吴阳的这位学员问到说，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都有警告，是的呀，看得非常详细啊，看得非常细。这都怎么区别？怎么区分？看对象呀，看对象呀。对象如果是老百姓的话，他自然肯定是行政处罚呀。如果是说公务员的话，那你看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你的职务行为？那就如果是你的职务行为的话，那属于一个内部的人事处分，那这是个警告。如果说你是本身是公务员，那么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驾车又遭到了这个警告，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你在这样一个行政关系里面，你是一个老百姓啊。这个不是内部的人事处分，虽然你是公务员，但是呢，你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行政法律关系当中的行政相对人。这是刚才这位学员，武汉吴阳的这位学员啊。 啊，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学员他自己刷屏，不要这么多刷屏啊，一直在刷屏，这样不太好吧？这个 no no 2013的这位学员的这个问题我已经看了几十遍了，已经看到眼花缭乱了。啊，深圳 WG 的这位学员说，我还是想知道诉讼时效的概念，终止和中断。这个肯定是几句话是讲不完的。那你可以终止和中断，我记得终止中断，我想在年前我可能讲过一个终止中断啊，没有讲过。那这个这位深圳 WG 的这位学员呢，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自己学一学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单独来提问。因为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呢，会放在第八章的第二节民事诉讼这块，民事诉讼法这块来讲。那如果你着急听的话，你可以网上有一个，我们网校主页上有一个我讲的二建的一个教材分析会，里面有一个关于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的一段视频，你可以听一下。但还是先建议自己学一学。有的学员问我意见改动大吗？这个我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跟大家来解释了一下啊。今年框架不会做出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内容上会有更新，会把它变成这个，按照比如说这个招标投标法啦、民事诉讼法啦、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啦，会出台新的这个规定。受益人和保险人的关系，湖南啊，邓月吴的这位学员，受益人和保险人，我们看一下受益人和保险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俩有什么关系？有法律关系吗？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吗？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在这个保险合同关系当中，只有保险人和投保人这两方主体啊，只有保险人和投保人这两方主体。那么受益人是被保险人他指定的一个受益人。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啊，这个投保人给被保险人投保了，那被保险人过世之后，他过世之前指定了这个受益人，那么相当于说保险人在履行的过程当中，他是直接向这个受益人进行履行的吧？我给你几十万，我是不是保险人？他直接给受益人的这个钱，他们俩在履行的过程当中是有这样一个互相的权利义务的。就保险人，我有义务给你受益人钱，那受益人呢，你有权利来接受我保险人的这个权啊，这个钱。那么这个时候。是二者之间有个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呢，就法律关系本身，就这个保险法律制度这个关系本身呢，他们俩是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的。对，最近很多贪污问题都是免职，那其实相当于说这种免职已经是行政处分当中最严厉的了，也不涉及到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像这个企业一样吊销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刑事责任呐、罚金呐，或者说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各方面吧，没有这些关于金钱方面的行政处罚，主要是最多是免职，对。还有人在说防火呢，是吗？刷屏刷的太多了啊，我都跟不上了。这个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都是在刷屏。别的附加型可以独立使用啊，别的附加型一般情况下都是跟主型来这个合并使用的啊。目前来讲，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驱逐出境。你 像尤其是这个没收财产，没收财产必然是合并使用的呀。没收财产它这个期限就是你判主刑的期限嘛，对不对？我刚才给大家提过的，说我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我这十年之中，我比如说我股票有钱了，我这个债权债务到期了，那这钱都要给法院拿过去的。所以这个没收财产它是必然要和这个主刑来合并适用的。啊，今天还没有抽奖呢是吗？刚刚有个学员说到有抽奖的。还有学员说终止和中断太简单了还问啥呀？不是的，终止中断是非常难的啊，会了就会了，不会的话出一道题就错一道题啊。这个要仔细看，自己先看，看不懂的话就是老师讲到那儿的时候再来提问啊，或者说之前也可以来提一下。啊，这个山西接接的这位学员呢，我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刚刚看到的，说这个别的附加刑不会独立适用的，你想了什么情况下会没收财产啊？对呀，它必然是要跟主刑一起合并使用的时候，才能够没收财产啊。还有人问到受益人、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受益人、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再讲了啊，我也讲了很多遍了啊，回去自己看一看。啊，有的学员问到那个啊，没收财产不能单独使用吗？没收财产怎么能够单独使用呢？那我这期限是在什么时候啊？我期限是多久呀？我必然要有一个主刑呀，罚金是可以一次性单独适用的呀。啊，老师解释一下专利权的申请日计算和生效日的关系。申请日，那就是我之前举的那个例子吧，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2014年。我2月24日吧，今天是25日吧，2014年2月25日申请了专利权。那么，比如说这个邮戳也好，或者说是，反正至少能有个证明吧，或者说这个专利权，因为我在北京啊，专利局我就可以直接去申请。那么，我可以当天提交给他，那么他们那儿填一个单子，这个生效日期，那么这个就是申请日期，那就是以这个填的单子为主。那如果说我邮寄的材料可以以邮戳为主啊，邮戳证明收到为主。那么跟生效日的关系，生效日可能9年以后，比如说我申请一个外观设计，我9年以后才能够被批准，那么我剩下的那一年只有1年的有效期才使用啊。好，我现在基本上已经看到最后了，刷屏刷了好多，好像是会有一些学员的问题都已经被闪过去了。那么下次呢，我希望大家共同配合，因为来了人很多，我们都是一个同班同学，那么如果你这么就一次刷屏刷太多的话，我可能别的问题就那么就一下子就闪过去了。好，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先讲到这儿。